大家好，感谢大家收听 Lear Radio 鲤鱼电台，说做就做，说走就走。 Lear Radio 你有我有全都有。虽然刚做了两期 Lear 就已经跟我说要撒手不干了，但是我真的希望可以完成鲤鱼电台要做满100期的远大目标，希望各位听众可以一起监督 Lear 不要偷懒。当然呢，这100期的远大目标也离不开各位的支持，谢谢大家。
Calcium and milk helps bones grow.
Okie dokie.
我喜欢鲤鱼电台，因为这里的每一寸电波，
爸爸最爱听鲤鱼电台了。听鲤鱼电台我都睡不着。
可以完成鲤鱼电台让我们一百期的远大目标。
分享，迫不及待。
因为鲤鱼的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听。
鲤鱼电台，世界，鲤鱼 Radio。
欢迎大家收听鲤鱼电台。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鲤鱼电台。今天呢已经是第5期节目啦。今天的节目呢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自己喜欢的事儿的这个话题。那其实我一直不太知道要用一个什么题目来就是给今天这期节目起个名字，因为我今天不仅仅是想聊喜欢的事儿，其实这些事儿更多的是关于受启发这三个字，就是不是关于真的说是那种倾其所有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儿，而是单纯的就想说，我们其实除了现在学习的东西，就是生活的这个固有的轨道，这种按部就班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别的事儿也很有意思。那我个人呢，喜欢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到现在为止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经历也好，还是认识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也好。那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方面的故事，还有我的一些看法。我想做今天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在这边认识了一些朋友，那其中有一个女孩是我在夏天上学的时候的同学，同班同学。那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特别忠于自己的内心，然后而且一直非常笃定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那其实这和我在国外感受到的是一样的，就好像我在纽约那期说的一样，就是感觉这样的人一方面是他们不会去评判别人，还有一方面就是他们会很鼓励或者说很喜欢去就是那些去追求自己真正喜欢事情的人。那今天呢我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想说一说就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故事，一些除了这个专业学习之外，我还做了什么事儿，我还对哪些事儿感兴趣，和这背后的一些故事。那另外呢我还想讲几个故事，是关于原来在大学也好啊，还是来到这边遇见的人里边给过我启发给过我启发的几个人，和他们就是我所知道的还有和他们的故事。 今天的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我自己一些故事了。那就我自己来说，话剧和设计还有做电台，其实是三件我现在能想到的我还比较喜欢的事情吧。虽然现在就是又在实习，然后还要在做电台，有的时候弄得觉得很累啊。因为电台和实习这两件事来说，怎么说呢，都不是我能把它固定到几天里完成。比如想说我这三天我就专门忙这件事情，那另外两天呢我就专门忙那两件事情，然后有周末两天时间有休息，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要追踪一些数据啊，还有找一些新的话题和资料的话，包括我的电台还连着我自己两个社交媒体，所以要做这些东西来说，就是每天都要花时间在这两件事上面。但是我为什么还选择就在现在这个时间来做电台，尤其是电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嘛，其实都不到一年了，感觉自己离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真的不远了。感觉原来觉得很远，但现在觉得真的不远了。所以就趁着现在还时间相对比较自由的时候，多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吧。Nothing much changed from the first date to your birthday. Set the patterns in my wordplay when I first heard her say that per se we might just have to meet up for some first base. Well, it knocked me out the park, so to speak, and it's brand new to me. I forgot how to breathe. I was coughing up love, thinking that someone above must have sent you down to become my girl. But I can't see no angel wings, no puppet strings. I guess that it's really you.和我比较熟的朋友都知道我对这个话剧是特别特别感兴趣。话剧这件事儿其实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了，一直到现在。那刚开始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吧，初中一直到高中都是在唱歌，都是在那时候小时候都参加合唱队嘛。但是到高中了之后呢，我们剧团开始招人，当时也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是继续唱歌还是说我要去挑战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事情。那当时就去选择参加话剧团的考试，那没想到当时还真的考上了。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学话剧啊，学戏看戏然后演戏，一直到大学开始自己上手排戏。那到最后毕业之前，我和几个特别特别好的剧团的朋友一起排了我们的毕业大戏。那现在虽然没有合适的机会说再排戏了，但是还是会看戏，然后还会继续关注这个事情。那因为话剧这件事儿呢，当然了，认识了很多好多好多的朋友。那有一些朋友真的最后变成了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除了我觉得除了话剧这件事情本身啊，现在我觉得最值的东西其实是和这些朋友一起的那些回忆吧。就是那种你为了一台戏，然后大家一起没日没夜的折腾啊，讨论剧本排练，然后到做道具啊，然后甚至到刷漆，甚至一些就是细枝末节到邀请函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呀，这些非常细枝末节的事情，其实现在都让我觉得特别怀念。那当然没有我现在说的那么好，因为当然之中也有吵架呀，然后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当时真的觉得特别搓火，就是好生气，就是特别生气，说为什么你就不能同意我的观点，为什么你会这么想，为什么怎么怎么样。那但是到现在也觉得那时候真的特别好，就是把简简单单的一个想法然后一点一点变成现实的感觉，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我现在都能想起来我们毕业大戏那天晚上最后我们站在台上，然后我准备了特别煽情的歌，我以为我会在说我的感言的时候掉眼泪，但是因为大家都掉眼泪了，然后于是我就忍住了。 就是现在这些东西想起来都是那种真是特别好的回忆了。那要说我真的喜欢话剧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太宽泛了，还真不知道从哪说比较好。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每次当我去买票，然后当我坐在观众席去看一个戏的时候，我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不仅是演员传递下来的一种情感，他是在台上笑还是在台上哭还是生气，就是我觉得观众作为观众虽然不出声音，但是也是和台上的演员能有一种没有声音的互动。当然情节啊台词啊有的时候也特别精彩，就是有的时候演员会说出那某一句台词，就好像真的能够打到你心里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微妙的。那我除了看情节呢，有的时候也是看一些别的，比如说服装啊灯光啊，演员的这个走位呀、就是他们在台上的位置是怎么变化的呀，就是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心里老时候就是那时候老是就是记挂着我，哎，得排毕业大戏了，那我怎么着才能把我这个大戏排得好呢，然后就会特别在意这些东西，所以每次看戏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戏的方方面面吧。那在仁义看戏，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看仁义的戏，那我就会特别去看这个戏的灯光，因为仁义的灯光我觉得是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那这个灯光和演员的走位，那这些方方面面的这种细节都是非常非常见功底的。那之前其实我在准备出国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喜欢这个玩意儿，你为什么不去学这个呢，说你为什么选择去学一个别的专业，就是说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英国学话剧啊，去学舞台这种和话剧相关的东西，就把这事儿做成职业这方面去发展发展。其实我现在想想也觉得是，就我这么说可能太酸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个事儿了哈、好酸呀。我认为职业，比如说咱们说上班啊，职业这种事情，你再怎么喜欢你上班的这些内容，这个方面，这种职业，这种行业也好，那你总有，就是你总有觉得烦了或者想撂下不干了的那种时候，那种时刻，就好像我之前一朋友说嘛，他也在实习，就是有一种干一行不爱一行的感觉。OK， 所以我对于话剧这个事儿，我就是从来不想有这样的时候，所以我更希望它呢是我在休息的时候的一种爱好，纯纯粹粹的一种爱好。这种爱好在我高兴的时候，我有一些，比如像我生活里出了一些比较大的事儿，就是那种好事儿的时候，我会去看一场戏庆祝庆祝。比如像说我在大学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就选择去看了一场戏庆祝庆祝。那在我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会买张票进剧场。那时候就是你抛开你生活里边所有的不开心，然后呢你去沉浸在这个话剧里边，感受话剧给你带来的这种感情也好，那种感动也好，我觉得我更希望话剧在我的生活里是充当于这样一种角色，而不是说我要每天和他打交道。大概是这样吧。 那刚才说到的第二件事儿是这个设计。其实说设计，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大上，只是它在英语里叫 graphic design， 是图形设计的一种，是一种还算比较好上手的这样设计的一个方面。那这个其实是我真的才刚开始做的一个东西，之前呢只是感兴趣，然后自己练一练。那现在实习嘛，还挺巧的，因为之前不知道，正好还真是要用到这个东西，然后也是一点一点开始上手。其实这个设计这事儿吧，说起来就没有话剧说起来那么有底气，因为年头还是太短了，所以也继续就是需要继续练习，继续再坐着看。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对于我来说就好像，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不论是就是你咱们单拿设计这件事情来说，我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在平常生活中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可能我都会想到设计，就是把这个事儿放在脑子里。然后比如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可能我可以用到我的下一个做的活里边，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我又可以，比如像我在刷 Instagram 的时候，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好的创意啊，我也会截下来图看看，哎，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就是慢慢的这样一点一点积累吧，我觉得是现在我做这个事情的一种方式。那其实我倒是现在倒是想，如果说以后它真的能成为我在简历上的一种工作技能，那固然好啊，当然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设计这个东西，其实我不是像话剧一样，就是说当年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参加，然后从头学。其实这个是我真的是被启发，然后才开始对这个感兴趣。那启发我的这个人呢，我在下一个部分会讲到他，他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了。那说到我现在生活里边比较重要的几件，不是，就是说比较主要的几个爱好也好啊，还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好，那不得不说就是这个电台啦。电台这个事儿，我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我以前做过，然后现在又开始做自己的电台。我感觉我是对这个形式很感兴趣。就是说自媒体其实有很多形式，你是做真的是微博也好，还是我真的去经营一个比如说 Instagram 的账号也好，还是我去比如像说我去写博客也好，还是说我去就是那些网上直播，其实也算是一种自媒体的平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当然我觉得我这个电台和网上那些直播就是其他形式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录电台节目让我是真的能够踏踏实实的坐在这儿，安安静静的聊一些话题。那其实在准备每期节目的过程中，我不是说我每次想到一个什么题目，然后我就坐下来，然后我就开始摆嘴的开始录，我在之前也会准备很多东西。那准备的过程中呢，也是我学习，或者说像这一期呢，也是我回顾以前的一些故事的一个机会吧。那我觉得就是我在准备这个电台的过程中，其实没有说想看起来那么简单，其实我也是在不断的打磨自己的这个要说的是话题呀，还有在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吧。其实有些时候真正出来的这个稿子和我刚开始的那个最初的想法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哦，对，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原来做的电台节目好像又要重新上线了。那当然这次我可能就不参与了，就是我在北京的朋友们要重新开始录节目了，我真的巨期待。如果我在北京的那些朋友谁听了我的节目听到这儿，好的，放下你手里的东西马上去想你下一期要录什么节目，我超级期待的。如果你们的节目真的做好了，我可以帮你们剪节目，你们就去录音就可以了。Like Beverly Hills, 넌 내게 딱 그 말이 자그마한 공간 속에 두른 비밀 Want melody, know your mind 나는 너희들을 따라가 봤어 저 하늘하늘한 목지들보다 나긋나긋한 내 입술에 반했어 아른아른한 그 눈빛이 딱 Oh, I wanna let you know 난 네 닮은 너의 눈동자가 내 맘을 뺏어갔네. 上一个部分是我在说了一说我的一些故事和我生活中现在几件我非常感兴趣的事儿也好，还是我正在做的一些和我学习的专业无关的事情。那下面这个部分呢，我就要说一说我遇到的那些给我启发的人。第一个是他叫 Hannah， 他是我在夏天上学的时候的一个同班同学。那他呢是一个他在经营自己的一个时尚博客，其实和我这个电台有点像啊，都是一种自媒体的形式。那他现在是想把他这个博客做得更大一些，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他本身是住在缅因，就是在东海岸，那现在搬到加州了，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他怎么说呢，其实在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之前的概念里啊，就是觉得自己做自媒体这件事儿啊好像都是在玩儿，就只是业余时间的一个爱好而已。但其实这件事儿真的你它是可以变成一种事业或者一种职业吧。我觉得其实这种自媒体真正做起来你才知道，就是比看起来要累很多很多，就是这儿有100个很多很多。因为它是一种持续性的东西，不是说我想起来做一期节目我就要做一期节目。那就拿我自己这个电台来做一个比方吧，我每一周最就是放松的时候，就是我在录完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剪完一期节目的时候，然后放松个大概半个小时，我就想哇，那我下一期要做什么节目，然后我下一期要准备下一期。包括我这个东西连着我的社交媒体，那我每天都要在想我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关注我的这些微信公众号也好，还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也好，那我也是不停地在学习这些东西，所以它真的要比看起来要难很多很多。那今天我要说第二个给我启发的人呢，就是艺术家啦。他是我今天想说的这三个给我启发的人里面我了解最多的人，因为我们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大学的舍友，然后那现在是在纽约学设计。可以这么说吧，我真的开始了解设计这件事情，包括到最后我现在找到了我自己在设计里边我觉得还能够掌握的一个领域，现在能够怎么说呢，能够应付得了的一个领域，到现在其实也是被他启发了很多很多。我记得我就是大三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他也在申请做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聊到他的一些作品啊，然后我当时也不太懂，然后我就会以一个非常门外的人的角度来问他，我说哎，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他就会给我讲我想做的是什么。那我其实我也是能够看到他在为自己这个作品集，还是那句话，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说我画了几幅画就 OK 了，我去递上去，它也是一个打磨的过程。那在这之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你要从头再来的感觉，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吧。那在他从申请到现在为止我见到的所有的作品里边，其实我最喜欢的呀还是他那一套后来他做成书签送给我的那个作品，就是那个作品的主题呢就叫做，就是你别害怕去做你自己，不要害怕和别人不一样。就是那时候我们俩老开玩笑说你要 follow your heart 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我原来并不是一个就是特别什么都敢遵从自己内心的人，其实可能是因为我还不太够自信，就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把握说这件事情我一定能成功吗，因为未来我很难预测啊，也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到哪个部分了，所以就不敢去闯，就是怕到头来，当时就觉得说怕到头来不仅一场空不说吧，然后还浪费了很多时间甚至是很多年的时间。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是我把时间都浪费在这种担心上了，就是担心这事儿能不能成功上，也加上慢慢自己开始认识一些人啊，后来也慢慢开始敢去做一些原来不敢做的事情了。所以呢就在这方面我觉得我真的是受到他的启发非常大，但是我不知道我可能这期不会让他听了，因为这样太不好意思了。OK， 这期不让他听了。说到受启发三个字啊，或者说受到启发，其实不仅是关于这种兴趣爱好，或者说我们生活里想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会受到启发。其实留心的话，在各种事情上，我觉得都会有那种，会有那种人或者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从中受到一些启示也好，还是启发也好。那上周末我去参加这个 TEDx Cambridge 这个演讲呢，就是那天一共有六个做演讲的人，那每个主题都很有意思，那他们也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因为就是先说就是最后一个演讲的人啊，他叫 Jeanette Wu， 他是一个中国人，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女人，然后他在美国从事新闻行业的这个工作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之前啊这六个人想做什么主题是没有公开的，就是你只有在现场你才知道他啊今天他想说的是这件事情。那刚开始我在看到他的这个个人的履历也好，还是对他的一个介绍也好，我以为他是要分享关于新闻行业的故事。那其实他并没有分享他工作方面的事儿，而是他分享了他的生活。那他的主题呢就是 happiness， 就是快乐两个字。他讲了他在经历人生很大的变故之后呢，就是当怎么说呢，就是当他的生活真的完全都炸了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重新站起来然后走出来的。那对于他来说呢，他最后他就是怎么说治愈自己的方式就是去旅行。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在非洲的时候有一次他旅行到非洲，然后他夜里在晚上的时候他抬头看星星，就是当空气非常好，或者说就是那种环境是离城市很远的时候，然后呢那种星星就是那种能看到的星星是非常壮观的一种景色，其实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啊。 那他说他当时就记住了这个场景，那个场景非常震撼，给他带来了很多，你说内心的平静也好，还是说这种快乐愉悦也好，就是那种词儿。那他当他回来，因为他的工作也很忙嘛，他说当他回来回到城市回到工作当中，然后当他晚上他住在他的公寓里面，然后窗外就是那种城市的那种喧嚣，是车流也好还是人啊也好，就是回到城市了之后，他晚上在躺下的时候，他闭上眼睛，他依然能够一点一点的去还原他当时在非洲看到的那种震撼的场景。他说其实他感觉这就是旅行能够带给他快乐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其实也是旅行的一种意义吧，就是当你在旅行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非常壮观的场景，它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了之后，当你再回来，如果你还能还原那个场景的话，那它就一辈子都会跟着你，然后它也会随时能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我一定要用这个词吗？那当然我在这里讲他的故事，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在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也要有和他一样的处理方式，不是说我希望大家每个人在遇到一点什么困难的时候咱们都去旅行，都一个人去旅行什么之类的，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就是会给你一些启发，因为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过说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当我们遇到这种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处理方式。那就是我们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重新站起来。那这个呢是我听完他的演讲之后我的一些感受。
叶子树的城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晴朗有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那今天我说到了一些我的故事，然后也介绍了一些给我启发的人，那他们都是一个是不害怕去改变，一个是非常笃定的去做他们内心的事情。其实我做这期节目不是说鼓励大家或者说撺掇大家说咱想到一出是一出啊，但是我只是说觉得多去尝试，因为如果你在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会认识一些新的人，然后同时呢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潜在的机会，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那就好像我因为话剧认识了很多朋友，拍过戏，那也因为做这个 graphic design 也认识了几个朋友，也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经历。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共鸣。好啦，那这期节目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对了，现在今天要和大家说呢，就是现在鲤鱼电台终于能够在播客上面搜索并且收听啦。就是如果你是使用 iPhone， 然后呢你可以在你的主页，就是你所有的应用程序的第一页，找到一个紫色的这个应用程序，然后底下写了播客或者叫做 podcast， 然后呢如果没有的话肯定就是你给它删了，然后你可以重新下载下来，把它点开之后呢你就直接，无论是你的账户是在中国的账户还是在美国的账户，你都可以直接点搜索，然后搜索鲤鱼电台也好，搜索 Lear Radio 也好， 然后就会出现我的播客啦。说到今天的结束曲啊，今天的结束曲呢是一首中文歌，是许巍的歌，叫做《曾经的你》。这些日子我开始翻出一些原来很早之前听到的歌，就是那首歌如果出来的话，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能跟着唱下来的歌。那如果你再回头再看一遍歌词，就觉得写的真的非常好。所以呢，今天就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推荐给大家。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我们下次再见。
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